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被圣灵所造就，同受你自己的灵来约束，同被你自己的话语来指教。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我们所有的责任都是对神的责任，因为神是义。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责任，那么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这个教训。所以谈到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真的记得是用婚约来维系爱情，而且我们也真的记得说，我们不要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期望带到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来。像我刚刚所介绍的那本书 What did you expect？ 如果把我们的期望带到婚姻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带来许多的期望，但是这个期望呢，必须被圣经上的这个真理所约束，否则的话，这个期望很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如果我们真要讲什么 how to 的话，我愿意提两件最基本的事情，那么就是 confession 跟 forgiveness。什么叫做 confession 呢？意思就是说，我跟我的配偶中间，我对于我的配偶来讲是完完全全透明的，我心里面没有藏任何的事情，是我觉得我需要对他隐藏的。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觉得有什么事情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最好不要告诉他，那就是一个怎么样呢？那就是一个有危险的一个信号。我跟我的配偶应该是完完全全的透明的这个一件事情。Confession， 那么 forgiveness 就是说，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在主的里面呢，要能够原谅，要能够接待，要能够接纳，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这些都需要靠着恩典啊。那么我提一下关于这个 confession 啊，以前当我上班的时候呢，常常有机会出差，有的时候也参加一些 conference 啊。每一次我出差，一到了旅馆，那个进了这个旅馆的房间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cell phone， 对不对？啊，现在有 cell phone 当然很简单，那时候没有 cell phone， 所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打电话告诉我太太说，我现在已经到了，住在什么旅馆，哪一个号码，什么房间，啊，那么然后我告诉她说，等一下跟同事一起吃饭，大概8:30能够回到旅馆里面，你可以8:30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为什么这样做？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方便太太查寝，但其实呢，我觉得这是我对他 transparent 的这个一部分。好，做任何的事情，他要能够知道我的这个行踪，并不是他不信任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因为我只能帮男生讲，我们弟兄最大的问题呢，常常不是太太不信任你，而是你太信任你自己。好，出问题的男生呢，都是太信任自己，就容易出问题。我希望我这样讲，不是从此之后我们中间的一些太太就开始疑神疑鬼啊。I hope that's not the case。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听到的一个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个故事是这个故事。在差不多十几年之前吧，在美国接连好几个出名的电视部大家，电台上非常非常有名的被人尊重的传道人，结果出了事情。是什么事情啊？都是婚外情，对不对？从金贝克开始，然后后来一连串出了很多的事情。那段时间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是抬不起头来啊。我到办公室里面，有时候同事都会问我，你也去教会吗？你是一个 Christian 吗？ How about this guy? How about that guy? 我听了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才好，对不对？不管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的来试着把这件事情解释，那是解释不了的一个问题啊，那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可是在基督教界里面有这样的事情，令人真是痛心啊。那么在那段时间呢，当然也有许多基督徒的电台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一次 Focus on the Family 啊，在那一次我听 Focus Family 呢，他特别有一个访问的节目，就是访问一位大概年纪已经很大的一个基督教机构的一个领袖，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我只记得那是一个老人家的声音，讲起话来声音非常非常的重，一听大概就是个60几岁70岁的这个老人。 那我听他那个访问，那么他讲了很多他这个这一段他服侍主几十多年的时间，怎么样在夫妻的关系上能够维持这一个忠诚啊，那么然后怎么样的能够这个保持对于太太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忠实啊，不给自己怎么样可以就是维持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我记得两样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头一样事情就是说在他们的福音机构里面呢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如果他要出差要远行的时候呢，要不呢就是他太太陪着他，如果没有他太太陪着他的话呢，一定有一个弟兄的同工跟他怎么样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啊。那我心里面觉得说干嘛，我们现在在美国都很重视什么 privacy 对不对，但是呢出差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的同工住在他的房间里面对不对，那为什么啊？因为旅馆里面有什么，有电视对不对，那现在那时候 internet 还不流行啊，我家里的电视呢我知道哪些 channel 我是绝对不会看的，也没有像我们家有电视，我们绝对没有 HBO 绝对没有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没有修台都没有，但是到旅馆里面呢所有的旅馆随便什么样的旅馆它有时候门口就有一个招牌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 cable channel 对不对啊，所以一定有一个男通工住在这个他的这个旅馆的房间里面啊。那么这是他们那个宣道机构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我听得印象更深刻，他说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啊，我从来没有请我的女秘书出去吃过中饭啊，他从来没有请女秘书出去啊，单独请那个女秘书啊，不是说从来没有跟女秘书吃过中饭，一大堆人一起有参加这个退休会有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单独请女秘书吃过中饭啊。他说原因很简单，头一个原因是说我如果要跟他谈公事在办公室里可以谈啊，不需要呢这个请他出去单独请他出去吃饭，我如果要谢谢他请他出去吃饭呢，我请他到家里面来，我太太做饭做得非常的好，不需要花这个钱。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说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I may enjoy doing that, I may enjoy doing that, 听懂没有吗啊？他说我为什么可以没有请女秘书出去吃饭呢，因为呢说不定我发现我很喜欢做这个事，请了这个女秘书出去吃顿饭，想不到这个女秘书比我太太年轻比我太太漂亮，讲起话来非常的有趣，请了一次之后呢虽然是怎么样只乎礼也不能说发乎情，但是有一必有怎么样必有二，有二必有三，到后来的问题就越来越麻烦啊。那么这是一个快70岁的传道人，他自己很坦白的说 I may enjoy doing that 啊，那我心里面忽然怎么样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今天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些信主甚至是爱主的弟兄会跌倒，是什么原因呢，常常是怎么样 I may enjoy doing that 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我不是说我希望我这样讲不是 open 和 whole can over alright 这个不是绝对的东西啊，那我也不希望回去之后我们的太太就逼自己的先生来 confess to me do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besides me 那我就麻烦了对不对，我只是提出这样一句话呢，希望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弟兄要反好反省自己啊。圣经上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怎么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其实就是这么最简单的道理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像我听到的一些出问题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听到一些出问题的事情啊，那么像这段时间我听到有一弟兄他出这个问题，不是在我们教会，以前我们曾经一起同工过，我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弟兄，年纪比我大一点哈，我一直好像把他的服侍当作我的这个榜样，结果他后来就出了事情啊，不单单服侍完全毁了，家庭呢也毁了，听得让我心里面非常痛心啊。那么，对不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我们不能够留下一点点的空间。我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身上的。我也不怕在这边讲，那么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也有一个习惯，每一次下班之前一定给太太打一个电话，说我现在要下班了。那么那时候没有手机嘛，现在有手机很方便，手机开着，如果太久没有回家，他就会说怎么搞的啊，是不是路上有什么东西或怎么说，对不对？那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下班之前一定给打一个电话说现在要回家了。那么他知道我要回家了，大概怎么样开始可以炒菜，半个钟头之后怎么样就要吃饭，是不是？所以我都在打个电话给他。如果我有的时候在该下班的时候没有下班，我也告诉他说现在我忙，可能还要再忙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要走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夫妻之间一切都是很透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下班之前打个电话给他，我说现在我要回家了。那刚好那一天呢有一个女同事啊，那她跟我要一个 ride， 对不对？我也跟她说说今天我要给谁 ride 啊。那么其实那个女同事的家离我们家不远，我太太也知道，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可能会比平常也许晚个五分钟吧，要弯一下，要把她撞了。想不到在开车回家的那个路上啊，我必须承认那个女同事是我平常就蛮欣赏的，很能干，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一个女生啊。那么然后呢在路上呢我们就谈了很多的话，对不对？那么谈话呢谈到开到家她家门口，我心里就有点可惜哦，那么快就到了，再多两句话多，对不对？开到他家门口之后呢，想不到呢，他还有话要跟我讲。我不晓得那天为什么他讲了那么多话，是他觉得遇到知音了吗？是他觉得说我是一个可以听话的人呢？那我知道他继续车子停到他们家的那个 driveway 上面，他才继续跟我讲话呢。我故意不关 engine， 不关 engine 是什么？就是让他不要讲太久。对不对？想不到他讲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没有停的意思。那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 handle 他，对不对？我如果现在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啊，我该回家了，对不对？你也该进去了，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呢，不晓得是什么样哪一根筋不对，怎么样呢？没有这样跟他讲，竟然把车子熄火了。这一熄火就不得了，在车上就讲了很久，我不知道讲了多久，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当然终于他回去了。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太太很少跟我发脾气，我一进门她也没讲什么话，我看她脸色不对。为什么她脸色不对啊？我告诉所有的弟兄们，你的太太是很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一个配偶是做你的什么？做你的 helpmate， 来帮助你啊。神造妻子，那么其实呢，妻子呢心里面对于丈夫是有一点点感应，知道吗？我相信你是这样，好，所以呢，我看到我太太的脸色，我就知道怎么样，我就知道我今天一定要跟她道歉，我一定要跟她说很抱歉，我跟她讲了很多的话，其实是不该讲的，或者说是不该听的，下次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以后这个女同事有没有再要我给她 ride 呢？有，送到家门口，拜拜，对不对？那么我如果不节制自己，会不会有可能出问题呢？你说会不会？不会是你们说的，我如果认为我绝对不会的话，那就你记得我说那个故事吗？ I may enjoy doing that。 所有的弟兄跟我讲一遍， I may enjoy doing that。 记住这件事情，婚约是神圣的，神给我们恩典要保守这样子的婚约，但是我们有责任，不要给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所有的肉体上的出轨是从什么地方的出轨开始？是从心思里面的出轨开始。我们弟兄我们姐妹有没有，当你结过婚之后，你遇到另外一个人，你心里面真有这样的感触，说黄金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可能有过，你自己不敢承认，对不对？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说，神啊，这就是你给我预备的，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婚约，我相信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可以给我照你心目当中最好的祝福，我就靠着你的恩典来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好，所以记得 confession 跟 forgiveness。 好，所以呢，对于我一个做丈夫的来讲，全世界最知道我的女人是谁？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妻子。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些话要跟谁讲？要跟他讲， 对，我如果觉得跟一个姐妹好像更能够讲心里的话，那 I have to be very， 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有我可以告诉其他姐妹的事情，我一定最少要先让我的这个太太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服事上的一些同工，偶尔我们也谈一点点心里面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你最重要的这个倾诉的这个对象。啊，我必须承认，像我跟我的太太不是两个非常一样的人，我是想的比较多的人。啊，那我的太太常常说呢，台湾话讲说神经较大条，我们说有没有台湾你听懂听不懂，神经比较粗一点。啊，但是尽管这样，我心里面的话要跟她说。心里面话要跟他说，要让他明白啊。特别是说，我们现在孩子都已经大了，我们有更多两个人讲话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正是常常要谈话，一些心里面的话要都能够讲出来。我在我太太面前啊，我希望我在我太太面前是完全的透明啊，是没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我不可以告诉他，或者我不敢告诉他。那么如果我们留下了一点点东西呢，那么这个到最后呢就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成为一个破口啊。我在这边讲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讲，有那么严重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请记住 I may enjoy doing that 啊，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求神实在是保守我们。对不起，在这一方面我只能够从一个弟兄的角度来讲，对不对？但是出问题的呢，有时候不单单是弟兄，因为出问题不是只有一个人出问题嘛，对不对？都有另外一个 wedding partner， 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关于姐妹的，因为我自己接触的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不敢讲太多。好，这是头一方面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有服事的弟兄，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姐妹有问题，也会找你谈。那这个界限一定要守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姐妹有事情希望跟我谈的话，我都会请她到家里面来，都有我太太在场。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 counseling 的 case 啊，那么都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做，原则上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如果有姐妹有事情啊，单身的姐妹有事情，她觉得需要跟我谈一谈，把我当作像是一个哥哥，像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一定都让我的太太能够参与。她有时候在旁边不发表什么意见，就是坐在那边听，也许讲主要都是我在讲，但是呢她一定在场啊。这是我们守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好，好，我们现在呢很快讲一下对于儿女方面。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句子的这个方法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啊，但是其实呢原文是非常的清楚。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五节我们已经读过，现在第六节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这个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这句话呢在原文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句话啊。那么然后谈论呢在后面的这个标点符号，我们有一些中文圣经用的是分词啊，在原文呢用的是一个 pause， 就是两点啊。这在希伯来圣经从第六世纪开始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他们就加上一些基本的标点符号。那么这两点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就是 pause， 就是这是完整的一个子句或者完整的一段话。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殷勤教训，英文翻成 impress，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谈论，就是谈论，就是 speaking 或者说是 talking。 那么这两个动词呢其实原来呢是接得很紧密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照原来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呢，应该怎么翻呢？应该翻成说殷勤教训他们。他们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主所吩咐我们的话，神所吩咐我们的话，殷勤教训他们，针对你的儿女。然后呢谈论他们，在路上在家里躺下起来。好， 所以殷勤教训跟谈论呢是两个连贯在一起的动词。那这两个连贯在一起的动词呢，原文都是强调的这个动词啊。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太讲太多，但是在原文的时态里面呢都是强调的动词啊。所以这个殷勤教训我们中文这样翻，英文翻成 impress。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呢，甚至可以说是雕刻，刻在这个心板上。好，所以神所吩咐我们的话呢，要把这些话呢刻下来，刻在什么地方上呢？刻在你的这个儿女的身上，刻在你儿女的心板上。那么把神的话呢，不单单是要刻在你儿女的身上，刻在你儿女的心板上，而且还要怎么样呢？而且还要常常的谈论。怎么谈论呢？不管是你在家里面，或者是你在路上，不管是你躺下，或者是你起来。所以整个这段圣经就是谈到说，我们教导子女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是把什么交代给他们，就是把神的话交代给他们。好，这是我们对于教导子女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而这个神的话呢，教导子女是要常常的教导，教导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好像刻在他们的心里啊，把神的话要刻在子女的这个心里。那么要常常谈论神的话，怎么样常常谈论神的话呢？在家里也要谈论，在走路的时候也要谈论，在躺下的时候就是晚上也要谈论，在起来的时候也要谈论，就是白天也要谈论。意思就是说，教导神的话变成每一个家庭全天候全方位的这个事情。教导神的话呢，不是偶尔教一教，是一个什么英文叫做是 intentional 的，是我们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要把神的话呢能够教导给他们啊。那这就变成我们父母亲在教导子女上的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关心子女的是关心什么。我们在美国这些华人的这个 OBC 的第一代的这个父母亲，我们最关心的恐怕就是子女的这个教育，对不对？我们到美国来，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受一点苦没有关系，希望儿女在这里能够受最好的这一个教育，将来能够念美国这个最好的这个大学。好，我一点点都没有任何的心说你不要送小孩去念 Ivy League 的学校等等，我一点点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盼望我们更关心的是儿女的灵命到底是如何。当我们要送小孩去念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先打听打听这个学校里面属灵的气氛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学校的团契强不强？儿女到了那边去之后，能不能得到一些属灵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这个照顾？还是他进到一个 spiritual 一个 desert？ 好，那当然现在这样子的学校呢，也现在大部分感谢主，大部分在美国有名气的一些私立的学校或者州立的大学都有相当好的这个团契啊，要不就有 IV， 要不就有 Campus Crusade， 或者是 Navigato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好的这些团契。但是一定要重视让儿女能够去到一个好的这个团契啊。那么我觉得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也常常说我们儿女从小就带他到主日学里面来，然后后来他初中高中就参加教会的这些活动，但是这些呢不是不好，而是怎样？而是不够。最重要教导子女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在父母亲的身上。不要把子女推给教会啊，最重要教导子女的责任呢是在父母亲的这个身上。而且教导子女呢，要让他们建立起一个什么呢？建立起一个主流的一个价值，建立起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常常用圣经上的这些价值观念。好，那这边提到的呢，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教导。好，我并不说你一天到晚就要跟小孩讲圣经故事等等等，但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运用各式各样可能的方法、可能的环境。怎么样呢？能够把一些价值观念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放在这个子女的这个身上。好，那么这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我们的价值是一个非常非常扭曲的一个价值。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么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呢，就要不要继续的被世界所同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一个非常非常被扭曲的一个价值，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受这个价值观念这个影响。我们上网也好，我们听广播也好，我们看电视也好，随时随地都有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影响。在我们家里面呢，我常常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家小孩子还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一定要在一起。所以我不管工作多忙，我一定想办法全家一起吃晚饭。有的时候我如果实在要加班的话，宁可怎么样，宁可先回家跟孩子一起吃过晚饭之后呢，再回到办公室去继续上班，做到十二点，做到半夜一点但是全家在一起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全家在一起的时间可以谈一谈今天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事情，可以谈一谈今天我所听见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圣经上的这个价值观来衡量。我只是举出两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你听起来可能是觉得非常好笑的例子，但是这两个例子呢就反映怎么样，反映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一个是很久以前的例子，一个是最近的例子。很久以前的例子就是好久以前我听见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关于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个广告是要大家去订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广告是怎么开始的呢？假定就是两个人的对话，假定男生叫做 Peter， 女的叫做 Mary。 我们中间有没有叫 Peter 或者叫 Mary 的？没有丝毫影射的作用，不要对号入座。这个呢 Peter 就在打电话给 Mary， 然后电话那一头一接起来， Peter 就对 Mary 说 Mary guess who， 然后 Mary 就说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 Peter 就跟他说 Mary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我就是 Peter。 哎呀， Mary 一听就很惊讶，说 Peter 你怎么会知道我电话号码？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我看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呢看到你呢升成某一个公司的这个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我就千方百计终于问到了你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一方面来恭喜你。 Mary 就说哦 Peter 谢谢你，你真是有心人。然后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please marry me， 玛丽请你嫁给我，一打电话就求婚了。然后这个 Mary 就说 Peter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你怎么我们那么多年没有联络，一跟我联络上你就打电话跟我求婚呢？这个 Peter 说请你给我一个更好的理由。然后 Mary 就跟 Peter 说 Peter 老实告诉你，虽然我们以前做过朋友，可是我从来就不是特别的喜欢你，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分手我松了一口气结果后来呢这个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请你再给我另外一个更好的理由。然后 Mary 就跟 Peter 说 Peter 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然后 Peter 又跟 Mary 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Mary 说我已经结婚了， Peter 还说再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不能够嫁给我。结果最后 Mary 怎么说，所以 Mary 就跟 Peter 说 Peter 我老实告诉你， My husband worth $1 million a year， he reads Wall Street Journal too。 他就说 Mary 就跟 Peter 说我的先生年薪是$100,000一年，他也每天读华尔街日报。那么 Peter 一听到这句话呢就说怎么样，就把电话挂掉了。为什么呢？ Peter 大概觉得说自己的年薪呢不到$100,000，没什么希望，等自己年薪变成200万、300万再打这个电话也许还有点希望。你知道这是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是一个很好的一份报纸，但是呢在很多年之前它这个广告给我心里面，我听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广告告诉我们什么事，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rn， 你的价值就是在于你赚多少钱，对不对？这个 Peter 可以死皮赖脸的来骚扰 Mary， 一直到 Mary 跟 Peter 说我老公一年赚$100,000，你是什么小子这个 Peter 只好把电话挂掉，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背后好像是开玩笑的一个广告，可是背后给人的那个扭曲的那个价值所以我有时候像在饭桌上我就跟孩子谈这个广告，问他们有什么感想，对不对？他们说 Daddy this is corny this is crazy， 我跟他说这个不是 crazy， 这个背后是怎么样，是一个 very very twisted 的一个 value system 我们必须要 allergic to that， 我们必须要对它有一点点的敏感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有时候听了这些我们当作笑话，我们失去了这个敏感，但我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子一类背后没有说出来的价值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是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一些人。我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我们纽约市发生的例子啊，也是同样我再用 Peter 跟 Mary 好了，你们中有人叫 Peter 叫 Mary 的，抱歉啊。这个 Peter 跟 Mary 说 Mary 我们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 Mary 就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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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那么这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这一段广告是描写怎么样呢？是描写一对没有结婚但是同居的这个男女啊，住在一起 co-inhabitant， 然后这个男孩子呢跟这个女孩子说，我跟你同居这么多年，这是我最快乐的这个时间。然后 Peter 就跟 Mary 说，可是 Mary 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跟你说，然后一直想跟你提议，可是呢一直没有提议出来。Mary 就好像哦 Peter you know， 好像一副满怀着怎么样，满怀着期待要等着 Peter 提一件事。提什么事？他大概是想要 Peter 拿出一个戒指给他说 Mary 我们结婚吧，既然同居那么多年彼此非常的觉得合适，我们就结婚好了。结果想不到呢，这个 Peter 怎么跟 Mary 说呢？说我们在一起住了那么多年，每一年我们 renew 我们的这个 car registration 呢，通通都是我去办，好不好？今年你去办，家事我们就分担一下。Mary 就说：“哦 ，Peter 泄了气了，原来不是 Peter 要 propose 跟他结婚，是要他怎么样呢？要他说今年轮到你去办这个 drivers 这个 car registration 的这个 renewal 啊。”然后 Peter 就非常非常的泄气，然后底下就是这个广告词，广告词就是说，其实 Mary 也不要觉得难过或者是失望。Peter 迟早有一天会跟他 propose，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一次 Mary 呢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个 car registration 办好，只要 go to www.mjmvd.gov， OK， 就是告诉他说你怎么样上网可以办这个 car registration。 这个广告好像就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但是这个广告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广告背后假设就是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没有结婚住在一起，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广告并没有 promote 说你们不结婚住一起，但是这个广告背后好像给一个假设，说男孩子女孩子没有结婚住在一起 what's the big deal， 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刚好都在准备，刚好有的已经开始会开车了，有的开始要学车子了，他们有时候偶尔也听到这样的广告，在饭桌上就跟他们讨论，我说孩子，这个广告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What's wrong with this commercial? What's wrong with this advertisement? 对不对？那么这个广告还不叫 commercial， 这个叫做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用这样子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殷勤教导神的话给我们的儿女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呢？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好玩就是了，不过是好笑就是了。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除非我们让他们在心思里面对于这一类的事情能够敏感的话，那么要不然的话呢，他们慢慢就失去了警觉性。好，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教导。当我们的孩子上了，我们孩子在初中在高中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呢，通通呢都没有交过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好，那么甚至呢，特别是对我老大，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我都不是很清楚。好，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呢，我说 Look， 你到底怎么一回事？怎么好像什么女孩子你都不喜欢？他说爸爸你放心好了，我还是喜欢女孩子的人。后来呢，我终于知道有两个女孩子他喜欢，被我猜到，所以我这个爸爸也蛮厉害，对不对？那这个呢，我今天不愿意多讲哈，这个跟我所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没有关系。但是呢，当他们开始上了高中的时候，好，上了高中开始要快上大学之前呢，我就让他们看一本书，这本书是Elizabeth Elliot 所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呢就叫做 Passion and Purity， 啊，我不晓得大家 家知道不好这本书啊。这一本书呢，那么基本上就是 Elizabeth Elliot 写他在当时在辉腾念书的时候，跟他在辉腾要毕业之前，金 Elliot 就把他约出去，就跟他说 Beth， 他的这个人家的叫Beth， 我们谈一谈我们彼此之间的 feeling 跟感觉。这个金 Elliot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单刀直入，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也好感，你也不要装，我知道你对我也有好感。好，那我们就谈谈我们毕业之后该怎么办，因为 Elizabeth 要比他早一年毕业。然后他们从那个时候呢，等于就开始交往。那后来因着那个工厂不同的缘故，因为金 Elliot 一直想到南美洲去， Elizabeth 呢一直以为神给他的呼召是到非洲，因此他们就决定暂时不要交往，而且不单单暂时不要交往，甚至连通信呢都不通信。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如果神要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话，让神自己来做工，我们不能够为着两个人彼此喜欢就把神摆在我们身上很清楚的呼召放下来。好，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讲了很多这许多事情。那么我看这个故事，我心里面真的是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触，这真的就是说把神摆在第一位，其他的事情通通都怎么样都放下来，真的是神第一位，第一位 Adonai Aha， 神第一，其他都不能够相比。那当然后来神用很奇妙的方法又把他们两个人带在一起。但是这个 Passion and Purity 里面讲到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当他们开始交往之后，因为两个人真的彼此非常的喜欢，所以在那本书里面呢用了一些篇幅描写他们怎么保持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纯洁。好，那么在那里面呢有一些相当怎么样，相当 graphic 的一些描述啊。那么我觉得我们上了高中的孩子呢应该可以看这一类的这个书啊。那么在那里面呢有一次金 Elliot 特别写一封长信啊，向 Elizabeth Elliot 道歉啊，跟他道歉说那一天我们在校园里面的那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我现在深深觉得我们不该这样啊，然后跟他道歉等等等。那我不要讲这些细节，讲了之后你们就不看了啊。那么但是呢我是觉得这本书呢是值得可以看的，而且看了之后呢可以跟自己的儿子，可以跟自己的女儿呢可以有一些很坦诚的一些讨论啊，让这些年轻的孩子晓得当他们在这个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守住那一个该守的这个界限啊。因为这是一个这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太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太困难的一个事情啊。那么特别现在孩子有的时候很小很小就开始有一些 dating 的这些关系，那对于这个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我不太敢讲太多。但是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一种关系呢是一个 courtship 的关系。什么是 courtship 的关系呢？意思就是说在双方都觉得结婚有可能的情形底下才开始有一些真正的这些交往啊。要不然的话呢应该就是团体对团体，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太年轻时候的一些交往投资了很多的这个感情，到后来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啊？是很大的感情上的一些伤害，对不对？所以我比较赞成的是一个 courtship， 一个 relationship。 当你这样子想，当你把孩子往这个方向带的时候呢，那么我常常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说，我说我希望你们一辈子啊只交一个男朋友，或者说只交一个女朋友，只谈一次恋爱，而那一次恋爱呢就一定成功，变成你们将来的这个丈夫，或者将来你们的妻子。所以我常跟我的儿子女儿讲呢，我希望你们跟你的母亲一样幸运，不要像你的爸爸一样。好，那么其他我就不多讲。那么后来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想的时候，有时候神也做很奇妙的事。我家的三个小孩里面我觉得最不容易交到朋友的可能是我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她说爸爸我长得非常像你 too bad 他的意思就是说，妈妈的那些优点他都没有，他长得太像。他说 too bad， 他说 I'm not attractive at all。他这样跟我讲，我一点点都不吸引男孩子。我说不会啦，怎么会呢？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的优点，他有很多的美德，你跟他深入的沟通，你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心里面非常的善良，但是他外表上是不是不是那么 attractive 呢？那么我是他爸爸，我觉得他越看越漂亮，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对不对？可是很稀奇，神也给他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然后呢，就让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在短宣之旅认识的。认识之后，他们也没有交往，因为一个在加州，一个在东岸，他们自己心里都觉得说，虽然彼此有好感，但是觉得说这是一个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事情就不要开始。可是有一次他去加州的时候，那么这个男孩子他们就有机会见面，见面之后男孩子就很单刀直入的说你看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如果你觉得有可能我们可以交往，如果你觉得没有可能呢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对不对？那其实我的那个女儿对他是有些好感的，就说可以，我们可以试试看。结果想不到一开始交往呢，就发现彼此非常的 match， 我们现在已经决定明年二月多要结婚了。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哇，很快，对不对？这个几个月的也不能算是很快了。到明年二月多的话，也差不多有这个奇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去年的这个十一月开始的，好，对不对？所以到今年的十一月，到明年二月多，这样的话，两个人交往也一年多的时间，哈，速度比我跟我的太太还要慢，对不对？所以我也不能够讲说你们太快，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很欣赏，就是因为他们在那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所以他们在交往上呢，就有许多的时间呢，真的是彼此沟通，啊，那么然后他偶尔他们中间的这个 email， 我的女儿会给我看，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男孩子怎么描写，怎么向他的父母亲介绍我的女儿呢？那么他把这一个，他把他写给他父亲的信，然后呢，forward 给我的女儿看，我的女儿也把那封信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也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么最让我觉得预料不到的事情，是我这个女儿跟我讲，她说我跟 Mark 有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呢？她说我们约定，她说约定就是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不一定非拉着手不可。哎呀，我说拜托，这是什么时代了？可我女儿就说 I just don't feel comfortable 啊。那么 Mark 也同意，啊，我心里说天哪，这个未免太过分了吧，对不对？如果当年我的太太这样对我，我不晓得我会怎么样子想。但是他们两个年轻人愿意这样子做，就破坏了一个 myth，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们要婚前要维持一个纯洁的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绝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你要维持一个纯洁的关系，绝对是怎么样呢？绝对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绝对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啊！看这个孩子怎么样的被带到这个神的面前啊！所以我提这些呢，我是希望我再说这个不是绝对的 ，OK？ 我也不敢说我另外的两个小孩啊，他们能够愿意这样子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由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说，要让年轻的男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保持婚前那种很纯洁的交往，按照绝对是有可能的事情啊。虽然那个界限有不一样的这些界限，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界限是绝对不能够越过的，对不对？这些都非常清楚。那么有的人为着不越过那个界限，他在前面放了一个更严格的界限，为的就是不越过那个界限。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对不对？那有一些人说只要我不过这个界限多好，那么常常是怎么样呢？常常是把自己摆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试探的这个里面，好，把自己摆在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个试探的这个里面。我想我就简单到这里，如果你想要多谈谈这个的话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再谈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孩子生活的这个全部，用圣经上的这些价值观呢来影响他。好，我们中间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呢，我鼓励他们呢看一些属灵的书籍，看一些基督徒的 这一些作家写的一些小说啊。所以在我们家里面呢，没有这个 video game， 也没有 computer game，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呢，所以他们拿什么东西消遣？就看书消遣。看什么书呢？就是很多基督徒的作家，对不对？那么，我要我的女儿写一个书目给我，可是她一直还没有写给我啊。以后我如果再讲这个题目，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呢，给大家。那么更小的时候，他们是看 Picture Bible 啊，所以他们把圣经上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熟 ，Picture Bible 看了好多次。然后更大一点，他们开始看一些基督徒作家的书，比较稍微阅读的能力好一点，他们就看 C.S. Lewis 的书，对不对 ？C.S. Lewis 的《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对不对？那么三个小孩大概每个人都看了不止一遍，是不是？那利用这些书呢，他就慢慢建立起一些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念，特别是 C.S. Lewis 的书非常的好看，还有 Tolkien 的这个书，啊，那个 series 也非常的好。那么慢慢的呢，孩子呢，因为没有 computer game。因为没有这个 TV game 呢，他们也不会对这个有兴趣，他们主要的时间呢就在看书上，所以他们的书看得多，尝试呢也丰富啊。那么我相信这些呢通通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呢，男孩子呢就是鼓励他运动啊，所以不是说是你一定要去这个玩这些 game 或者什么才会有这个才会有饭，不是的啊。其实他们的饭呢就是在读书啊。那么然后我们全家一定一起吃晚饭。那么孩子比较在上高，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一定每天晚上啊，我或者是我的太太，我们陪孩子祷告，一个一个陪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得把今天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点点总结。有的时候孩子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被我们处罚过，我们接着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他，他对这件事情到底他想通了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也罚错了孩子，也错怪了孩子，父亲和母亲也有做错的地方，我们也在那个时候请求孩子来原谅。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孩子之间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样的间隔。所以当孩子有这个 Zenga account， 他就把他的 account 告诉我，我可以上网看他的 Zenga。 当孩子有了 Facebook， 对不对，我就要求什么做他 Facebook friends， 那他也自动 incorporate 我成为他的 Facebook friends。所以呢，孩子跟我跟孩子中间呢也变得怎么样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透明。大家知道 Facebook 吧，啊，知道对不对？好，那么有许多小孩有好几个 Facebook account， 那就是不让他爸爸妈妈知道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不要怪孩子，要问自己说为什么孩子有一些话呢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要记得孩子的心是很脆弱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伤害过孩子的话呢，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懂得呢跟孩子报警道歉。这个我有时间，哇糟糕，已经只剩十分钟了，是不是 OK？ 那么我会这样好不好，我把这一个段落讲完哈，然后明天早上
还有四十分
啊，
3点半，
到三点半是不是？好，快就发现吓我一跳。那么，然后我再提另外一样事情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哈，特别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中间有很多上高中的孩子，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学校念书的话，你一定要晓得孩子读些什么书。不单让孩子读些什么书呢，这些上课的时候老师们如何教这些书，如何评论这些书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伯父伯母，很抱歉啊，也许这个跟你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跟我们中间的一些做家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大。我只举出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在我老大大概是15岁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两天，我觉得他的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不好。后来我就问他说，后来我就说儿子怎么一回事？他就跟我说说，爸爸，最近我们读这本书 ，It's so sad, I cannot sleep。啊，他说这本书呢太让我伤心，太让我难过了，我不能睡觉。我说那个书叫什么名字？他说这个书的名字就是 My Brother Sam is Dead。我的哥哥 Sam 死了， 你知道不知道这本书？好，我们有没有小孩你在初中或者高中念书的举手让我看看。好，谢谢，请胖一下。回去之后问问看说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叫做 My Brother Sam is Dead。 好，问问看。我为什么提这本书呢？因为我知道在 New Jersey 的，我后来在我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教会底下的那些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很多人都举手啊，所以可能每个州教的东西不太一样啊。那么那本书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灰色的书，我只能这样讲啊。那本书是讲到说，在美国大概是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哥哥是 Sam 啊，就去参军，后来在军队里面发生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后来他的哥哥呢就很冤枉的就送了命。那么这是由一个地理的一个眼光来写的啊。那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说，在一个战争里面的这个残酷，在一个战争里面的这个人命的不值钱，在这个战争的里面，一个做长官的人可以随随便便一句话，随随便便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让很多人就送了命啊。所以整个那本书让人就是对于那本书，也许学校让他们看是让学生明白战争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情，有许多无辜的人，有许多人因着一些小事就丧失生命，所以战争是怎么样，是很怎么样，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我们应该爱好和平，要反对战争。也许那本书最后，其中那本书还得奖啊。那么所以呢，也许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那本书让一个15岁16岁子的小孩来看，有些人心里没有办法承受那本书里面的那个负担，那个沉重啊。那么而且呢，你看那本书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生常常是 meaningless， 是 hopeless， 是没有答案的，明白吗？这是这本书的真正的一个 impact， 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儿子看了那本书之后呢，他就好像忽然落到了一个，他一直在教会长大，可是看了那本书之后，他忽然有个问题说 What is life？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冤枉的死， Where is God? Why so much suffering? 这些问题他忽然一下子都问出来了。那我后来我才晓得这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同小可，知道吗？那感谢主，他愿意告诉我。如果他不告诉我，或者如果说我这个爸爸是一个平常不关心他的爸爸，他这些话会不会告诉我？他不会告诉我，他就自己承担这一些，对不对？后来我就有机会慢慢跟他谈，我就有机会慢慢跟他讨论。那么借着这本书房，我们讨论了很多信仰上的一些很深刻的一些问题。我有办法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处理一下他的这个情绪，让他明白说世界上是有许多丑陋的事情，是有许多的苦难，可是所有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就可以跟他讨论这些事。但是如果他完全不跟我提这个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些书会很影响他的心情啊。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圣经上的价值观来衡量。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本书呢可能很多人都念过，是霍桑写的一本小说，叫做《红字》（Scarlet Letter）。我们中间人知道不知道这本书？啊，我相信你的小孩大部分在英文课都看过这本书。你晓得不晓得在学校里面老师怎么教这本书？你如果要晓得的话很简单，你在 Google 上面写 Scarlet Letter， 然后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评论这本书的评论，所有评论这本书的评论，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根据基督徒的眼光写的评论，全部都是从 secular 的眼光来评论这本书。就是这本书讲到在 colonial slide 这个在 Boston 那些人，他们是多么的虚伪。你看连这个牧师叫做 Dinsdale， 他满口的仁义加道德，竟然跟他的所照顾的一个会友发生了这个奸淫的关系，还生下了一个小孩叫做 Pearl， 那个会友叫做 Chester Prim， 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整个的关于 Scarlet Letter 的评论就是讲这些东西。那当孩子要写书评的时候，当老师上课教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受这些事情的影响。可是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我觉得合乎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有多少人看过 Scarlet Letter 举手让我看看，谢谢，请放下。好，你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看一下那个 Google， 它会有书的简单的这个介绍，对不对？在那本书里面非常清楚，这个 Dinsdale 他因为犯了罪不肯承认，所以他一直受折磨。 Dinsdale 跟这个 Chester 犯了奸淫，生了一个女儿，身上背着一个红字，就是 adultery， 他犯奸淫。然后呢，这个 Dinsdale 是他的牧师，然后 Dinsdale 就要这个女的说把那个男人招出来，这个女的就是不说。其实那个男的是谁？就是这个牧师自己。Dinsdale 就跟 Chester 说 ：“Chester， 我求求你把这个男人供出来。你的红字是明显的，他的红字刻在他的心里。你如果把他供出来，他会觉得好受得多，因为他自己没有勇气。等于这个牧师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是在替谁讲？是在替他自己讲，可是他没有勇气承认。”可是这个 Chester 硬是不说，对不对？啊，故事就在继续发展下去。等到最后，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这个 Chester 的丈夫来了，叫做 Chillingworth， 是一个医生。偏偏他们又让 Chillingworth 来照顾这个牧师，所以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呢，等于就把这个 Chillingworth 呢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魔鬼的化身。你如果不认罪的话，这个魔鬼就一直折磨你。故事的结束就是 Dinsdale 终于鼓起勇气，爬到一个台上，这个台上原来是让 Chester 站在台上示众的台上，他自己爬上了台上，把 Chester 也拉到台上，把那个女儿在两个人发生淫乱关系所生的女儿也拉到台上来，然后这个牧师撕开他自己的衣服，原来自己在他的胸口上刻着一个红字，然后牧师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公开的承认他的罪，然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当他要上台的时候，那个 Chillingworth 不让他上台，说你不要上去，你不要做傻瓜事情。这个 Dinsdale 就跟 Chillingworth 说，我现在终于可以逃脱你的掌握，因为当他认罪的时候，他就真的所有罪的重担就卸下，魔鬼就不能够再缠磨他。整个这个故事是里面有非常深厚的根据圣经的教导，可是你如果上网看一些书也没有人讲这些，对不对？所以当我跟我的儿女讨论 Scarlet Letter 的时候，就说你看大家借着这本书来批评基督教，我不晓得霍桑他是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也许他也要 expose 基督教的虚伪，一些所谓基督教徒的虚伪，一些甚至所谓神职人员的这些虚伪，但是在这个背后有那么的强烈的一些很深刻的是跟圣经符合的教导，为什么在课堂上你们老师都不讲，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要讲，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呢，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东西。那么时间的缘故，很快再讲底下。底下讲的这些事情呢，听起来好像很特别。他怎么说呢？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么在这里讲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好像，糟糕，我必须要把它先关掉。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因为我房间的钥匙不合，他们给我大概新打了一副钥匙，所以我现在非把它关掉，让他给我留个 message 好了。抱歉，抱歉。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呢？这件事情哈，当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当初的犹太人很奇怪。那么一到现在呢，还会碰到一些犹太人这样做，他们在死海古卷所发现的地方呢，也真的发现有一些东西呢，是犹太人他们把一些经文呢系在怎么样，系在手上，然后戴在额上，真的发现这样的一些装饰品。但是我觉得啊，我们所以当初神要教导以色列人那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让以色列人不单单在里面是跟周围的人不一样，甚至在外面也跟周围的人不一样。好，那么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有没有勇气跟孩子说，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Dare to be radical。我们孩子在学校最大的 pressure 是什么？啊？是什么 pressure？ 是 peer pressure。什么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牌子的背包，你也一定要买一个。每一个男孩子都穿那个 baggy jean， 你也一定要穿 baggy jean， 对不对？啊，每一个人要穿什么样的东西是比较 fashionable， 你也一定要穿那样的东西比较 fashionable。所以后来我从小就跟孩子说，孩子，你一方面你是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是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 you are one of the ones， 所以我们栾家的小孩就是跟别人不一样。You are different because you are one of the ones。所以后来小孩呢就被我洗脑，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跟别人不一样是没什么稀奇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后来有一天，我的女儿跟我说，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Luke 我的哥哥，在这个人也长得蛮英俊，也很聪明，也很会运动，可是为什么他一直交不到女朋友？那么后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说爸，我告诉你，因为他穿衣服太不 fashionable， OK， 所以女孩子呢一看了呢就不会被他吸引。好，后来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说 that's good， 好，表示呢 shallow 的女孩子不会喜欢他，好，只要一个有女孩子喜欢他就好。而且我说呢，那些如果他穿得很 fashionable， 那些女孩子才会喜欢他呢，恐怕那些女孩子都是 high maintenance， 好，将来他也搞不了，好，他最好不要找 high maintenance 的。最好是找 low maintenance， 最好找一个像你妈妈一样的是 maintenance free。 那么我这样虽然是跟孩子这样讲，但是讲久的时候他们也慢慢明白。可是我的孩子在初中高中有没有一些压力？真的是有一些压力，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让他们穿得很普通，因为我们就是不会说特别追求什么 fashion， 穿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衣服，我们特别是没有追求那些东西，因为没有那追求那些东西呢，所以我们，你知道，所以小孩子现在呢，自然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买衣服，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也学习可以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全部都是圣经里面一些最基本的教导，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怎么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虽然他们是在一个富裕的，在美国相对的一个富裕跟小康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从小让他们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所以从小他们就没有追求这些 fashion 的这些压力，因为他们也很习惯。那么我提在那些事情，我希望不是太 radical 的一样式，这是有可能可以教导到的。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父母亲呢也学习呢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生活 ，dare to be radical， dare to be different， 啊，利用这样子的方法呢，能够可以抵抗一些 peer pressure。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同学呢，他们的这些好朋友就比较少呢？我可以说，也许他们在学校里面不是最 popular 的孩子，但是他们经过一个高中，他们交过一些真正的朋友，一直到现在还是朋友。啊，所以我希望这些观念呢，我们可以慢慢灌输给孩子，但是这些呢，我相信都是一些根据圣经上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好，这个呢有一点点我稍微讲的这个过头了哈，我这稍微有点讲的过头。我们现在呢很快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段就是这个父亲的责任，好不好？那么每一次我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哈，我有差不多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很快提这一段，如果讲不完的话呢，我明天早上再讲。每一次我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很沉重的一些负担。好，那么为什么会有很沉重的负担呢？因为当我们看以利这个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在教导这个他的两个儿子的事情上，他有很大的失败。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先看12节到17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到17节，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到17节，请。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是不是大家不是都有圣经？如果不是都有的话，我来念好不好？请各位来留心的听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善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 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我们再看第22节到25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口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最后一段呢是27节开始到29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又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的，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好，那么我为什么会选这一段圣经提这个父亲的责任做这个题目？因为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二章的12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句话，我就说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想法，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父亲的责任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责任。以利在这个时候是已经过了70岁的一个老人，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个时候恐怕也40多岁，接近50岁，恐怕年纪也不小，都是成年人。照道理说，成年人该为他们的行为自己负责任，可是就因为以利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管教无方，以至于圣经上不提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提什么？提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要教导儿女，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儿女是耶和华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人要为他们提供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所以这两个小孩尽管已经是成年人，尽管已经在会幕里面供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可是当他们在行为上有了偏差的时候，圣经怎么评论他们呢？圣经不说他们两个的名字，圣经只说这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像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有一个用意，好像以利这个人他一生在神面前盖棺论定，留下来对他一生的评论是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各位亲爱的弟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个提醒，非常深刻的一个沉重。我不晓得将来如果神，如果弟兄姐妹要形容我们的时候，要想起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想起我们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些话来形容。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几样事。头一样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以利这个人从一方面来说，他自己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圣经上并没有说以利是恶人，圣经上却因着以利对于他儿子管教的这个缺失评论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那么到底以利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一个角度来说，以利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一个角度来说，以利呢甚至是一些有属灵洞察力的人。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一章里面就看到说，当这些哈拿在圣殿里面祷告的，在这个会幕祷告的时候，他因为嘴一直在祷告，所以以利呢以为哈拿是怎么样，是喝醉了酒，然后呢这个以利呢就责备哈拿说，你醉酒要到几时呢？然后哈拿呢就跟以利解释说，我不是醉酒， 我实在是心里面非常的愁苦。那么可是当哈拿这样子的跟以利解释之后，以利怎么讲？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以利说，愿耶和华允准你所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利也许是糊涂，没有看出哈拿的辛苦。可是当哈拿跟以利承认了这个之后呢，以利怎么样呢？以利却懂得安慰哈拿，以利也懂得用神的话来安慰哈拿，说愿耶和华允准你所求的。最后以利所说的话有没有成就？成就了，哈拿真的得了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撒母耳，对不对？那么然后在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呢，讲到说撒母耳得了启示之后，然后听见神呼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跑去见以利，说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再去睡觉。然后神又再呼叫撒母耳，然后最后以利晓得是谁呼叫撒母耳，他晓得是神呼叫撒母耳，然后他对撒母耳说，你就跟神说，请说怎么样呢？仆人静听。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以利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糊涂的，以利不是人。以利有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以利有属灵的这个洞察力，以利晓得给撒母耳合适的这个指导，以利晓得给阿拿哈拿合适的这个安慰的话，甚至以利指着哈拿所说的这些话有没有成就呢？也成就了。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这个糊涂的一个人。那么在撒母耳记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利观望为神的约柜担忧，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然后当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出去的时候，以利心里面有没有担忧？以利有担忧。为什么为约柜担忧？因为以利晓得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可能站立不住，因为以利他心里面还是关心神的荣耀。他不是说你们带着约柜出去征战，你们出去去打仗似的事不关己，以利没有的。以利关心怎么样？以利关心的仍然是上帝的这个荣耀。那么最后以利是怎么死的呢？以利死的时候，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第四章的话呢，不单单是提到说他的儿子怎么样呢，以利怎么死的呢？那么撒母耳记第四章，撒母耳记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十八节，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底下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好，所以如果你看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话，我们只是照字面上来看，以利关心不关心神的荣耀？关心的。提到他儿子死，好像圣经暗示他好像还听得进去，一提到约柜被掳去，他怎么样？这位老人家他吃不消，他跌在背后折断颈项而死。这不是一个不关心上帝荣耀的，这不是一个没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但是作为父亲，他这么样子的失败，所以看这个故事让我心里面有非常深的一个沉重，有非常深的一个沉重。怎么可能一个也不是一个坏人，甚至是一个关心神荣耀的人，可是他却有这么大的失败？作为父亲，在四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提到以利的这个媳妇也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媳妇，当他媳妇要生这个儿子的时候，最后生了这个儿子，叫做他这个媳妇起名叫做以加伯，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这一家里面除了这个两个儿子是恶人之外，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做媳妇的，都是有属灵眼光，都是有属灵洞察力的人。那么到底以利他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由以利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尽管 我们可能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管教子女还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责任，还是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么我想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一些属灵，甚至可以说是属灵的伟人，但是作为父亲呢却有亏欠，对不对？那么以利固然是一个例子，我们也许不能说他是属灵的伟人，但是他做父亲绝对有亏欠。那么撒母耳从小在以利身边长大，那么有人说也许以利没有教撒母耳的就是怎么管儿子，因为以利自己儿子没有管好，撒母耳有没有把他的儿子管好？根据圣经的记载也没有，撒母耳也没有管他的儿子长好。撒母耳之后是谁？那是大卫。大卫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也不是。大卫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没有把他的儿子管好，对不对？当暗嫩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他没有来处罚暗嫩。到后来呢，这个押沙龙，那么最后大卫跟押沙龙中间的故事，那么也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故事。好，所以圣经上许许多多的这些好像是还是不错的人，最起码像撒母耳、像大卫都可以算是属灵的伟人，可是在做父亲上呢他们却失败了。好，所以呢由这样事情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真的，我愿意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人都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呢能够学一点点教训。好，那么在这里呢，所以我头一点要讲的呢就是好人呢不一定是好父亲。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如果只讲这个的话呢那就非常非常的负面了。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到底以利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以利的问题呢，他这边说呢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深刻的一个提醒。以利这两个儿子从小在什么地方长大？在什么地方长大？在会幕旁边长大，从小跟以利一起学习这些献祭的道理。这两个儿子呢熟悉一切有关敬拜侍奉的事情。这两个儿子呢从小呢在会幕旁边，从小呢懂得所有的这些规矩，或者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儿子呢丝毫不缺乏属灵的知识，可是圣经给他们的评论却是怎么样呢？却是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好像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有了敬虔的外貌却失去了怎么样呢？去失去了敬虔的这个实意，对不对？好，那么表面上的亲近神，心里面呢却与他相悖，像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所以有以利这样的一个故事，最起码对于做父亲的一个提醒是这样，教导儿女们认识神，父亲要负相当大的一个责任，父母亲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不要说我们把小孩送到主日学，不要说我们从小就带小孩子到主日学去，不要说从小我们让他参加初中的团契、高中的团契，我们就认为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如果以利的儿子给我们任何的一个提醒的话，就是这个两个年轻人，他们从小懂得许多属灵的一些知识，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提到说，在献祭的时候要把这个肉呢就先拿出来。其实如果你看利未记的话，你就晓得本来这个祭司呢也应该得到这个百姓献祭的祭物啊，特别如果你献的这个祭是平安祭，是 peace offering 的话呢，那么本来就有祭物呢是要归给祭司的。可是呢他们急着去拿，表现出他们的怎么样呢？表现出他们的贪心，表现出他们的这个不知足啊。然后后来甚至在没有献脂油之前就去拿这个肉的话呢，那么不单单是一个贪心，不单单是不知足呢，而且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呢甚至认为自己的需要呢在神的这个需要之前， 当他们这样做呢，已经是超过了不贪，超过了贪心，超过不知足，已经是怎么样呢？已经是轻慢神。那么到最后还发生什么事情呢？甚至呢，在会幕门口侍候的那些妇女，那些可能是一些近前的妇女，可是他们竟然跟他们发生了不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这样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想，好像圣经上的这个作者一步一步的把以利的这个儿子的恶行呢能够提出来。首先他的恶行呢只是贪心，其次他的恶行呢是在献脂油之前就把这个肉拿出来，最后呢是道德上的这个淫乱，跟会幕门口侍候的这些妇女呢来苟合。我不晓得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是不是有这样暗示说，当以利的儿子一开始就有偏差行为的时候，也许以利就应该管，可是就是因为一开始有偏差行为的时候以利没有管，结果这个偏差的行为就怎样呢？就越来越厉害。好，从贪心主张自己的权利，自我为中心，以利看到了知道的没有管，到最后呢变成轻慢神，没有献脂油之前就拿肉，以利又没有管，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到甚至跟在门前这个服侍的这些妇人来苟合的时候呢，那么以利怎么样呢？以利终于实在是怎么样呢？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开始管了。所以呢，在这里以利最起码的头一个失败，就是在他要应该管的时候，他姑息养奸，他没有管。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记住一样事，就是当我们管教子女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啊。在他们够年轻的时候，如果犯了一些错误呢，我们就应该要来纠正他啊。在我们家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两个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大概都还没有上小学，我的太太忽然从家里打一个电话给我，一边打一边哭，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两个女儿到超级市场去啊，结果竟然这个大女儿带着小女儿呢在超级市场偷这个糖 OK 就是拿这个糖啊，然后 check out 的时候呢当然没有让妈妈知道，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就回到家里面之后呢才被他的妈妈，就是才被我的太太发现。那我太太知道这个事情，她非常的难过，她打电话告诉我，一边讲一边哭，说怎么办，怎么我们养出这样的一个小孩会到超级市场去偷糖去，对不对？好，那么你晓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小孩会做这个事呢？你知道在超级市场常常在切糖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糖在那里，对不对？小孩子以前拿了呢，我太太从来不给他们买。好，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既然妈妈不给我们买，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到一个地方去拿，拿了之后就藏在身上，对不对？出来呢竟然没有被发现，是不是？那么这个事情呢对我太太来讲是觉得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我回来之后呢，我就好好的跟我两个女儿谈，也给了他们合适的惩罚。好，这个隔了好多年之后啊，当我两个女儿回想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我的小女儿就形容我的大女儿说我的，就说她的这个姐姐在她小的时候在超级市场偷糖呢，要托我做 accomplice， 就说托我做共犯，害我被爸爸罚，她一辈子难忘。那么我为什么提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但是另外呢这一件事情背后呢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有一些严肃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对付。一方面我跟我太太检讨说，我们管孩子是不是管得太严厉，没有给他们一点点空间。好，我们只要他们吃饭，孩子想吃零食是我们完全不给他们，不让他们，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对不对？这是我们真的有一点点好好的检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孩子真的到了一个地步，胆大到一个地步会去超级市场偷糖，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件小事情来看。好，我就好好的跟这个两个女儿呢就好好跟他们讲，然后呢好好的呢罚了他们一下，对不对？那细节呢我就不要讲了。 但是呢，总而是让他们终身难忘的罚了他们一下。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让他们晓得，从小让他们明白呢，这种诚实跟这个不贪心的这个重要。以利在这里出的问题，会不会是说他明明晓得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已经贪心了，他没有管？当他小子儿子贪心的时候没有管呢，然后儿子呢开始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呢还没有现之有，他就要把这个肉拿走，这已经是怎么样？这已经是变成轻慢神。你知道，在神的帐幕里面做轻慢神的事情，变成什么？变成一种属灵的麻木。变成一种属灵的麻木之后呢，最后会变帐幕门口事后的这个妇人发生不正常的这个奸淫的关系，并不是离得很远的一件事。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其实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就是天天去教会，但是如果呢，在另外一方面又过着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久了之后变成什么？久了之后变成属灵的麻木。What's the big deal？ 我也去教会，但是我可以跟我的同学做一样的事情。这种属灵的麻木是一个最大的危险。这就是以利的儿子所发生的事情。他的两个儿子呢，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以利怎么劝告他呢？第二章的二十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二章的这个二章的二十四节，他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以利有没有管儿子？有。他怎么管？他说：“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他有没有劝儿子？他有劝，但是他的劝有没有发生效果？他的劝没有发生效果。那么所以呢，以利的管教的问题是什么呢？以利的管教问题是，第一呢，他没有及早管；第二呢，他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看出事情这个严重性。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这个事情听起来不好啊。然后呢，他虽然警告过他们，他说人得罪了耶和华，这是件严肃的事情，但是他的这个警告有没有发挥效用？他的警告没有发挥效用。所以我最后用几分钟呢来讲以利身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当我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在以利身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呢，就是他失去了他对于他儿子这个属灵的这个影响力，他失去他对这个儿子属灵的影响力，以至于他讲的话儿子当作耳边风，以至于他虽然提到说神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风声不好，但是他的儿子呢没有怎么样呢，没有放在心上。那么为什么以利会失去对他儿子属灵的影响力呢？我相信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撒母耳记的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上面怎么说呢？斩钉截铁地说，撒母耳记的这个第三章第一节，童子耶和华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怎么样？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方面可能反映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可能反映当时以利个人的一个光景。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以利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以利年轻的时候可能耶和华的言语并不稀少，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才会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换句话说，以利当他年纪渐长，他的灵命没有继续的增长，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他失去了对孩子的影响力。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年60岁，这是我对自己 最大的一个提醒跟警惕。在孩子小的时候，也许我可以看着他们，也许我可以关心他们，也许我可以管教他们。当孩子大了之后，我对他们还有没有影响力，是根据怎么样？不是根据我是他的父亲，是根据怎么样？根据我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现在活在上帝的面前，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我的灵命继续没有成长，我对我孩子就慢慢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所以父亲的责任是一个一辈子的责任。我现在最大的小孩28岁了，然后有一个26岁半，然后有一个24岁，孩子一天一天都长大了，我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再是以前管教的影响，现在还能不能够影响他们呢？那就是看说现在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现在我在上帝的面前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我现在给他们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有限。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说，我喜欢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现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基本上我们是在吃属灵的老本，我用这个比较俗气的话，知道吗？吃这个属灵的老本，根据过去所知道的来管教他们，但是我的生命呢继续没有成长。我们看到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呢，都是生命影响生命。我对于自己做父亲的期望是说，我盼望只要我活这一天，我对我的孩子就仍然有属灵的影响力。他们已经大了，他们自己要做人生的决定，可是当他们要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敬虔的人，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因此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对他们仍然有属灵的影响。所以父亲的责任是什么？父亲是一个沉重的责任，父亲有管教的责任，而这个管教的责任呢，要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而这个管教的责任呢，要很严肃的能够看待，而这个父亲管教的责任不是看有管或者没有管，而这个管教的责任还要看这个结果如何。我们不单单要为我们有没有管教负责，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甚至还要为结果负责。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不是以利没有管，但是以利有管而没有得到该有的结果，好像到最后连这个都成为他的责任，纵使他的儿子都已经成人。最后以利的失败是他因为失去了在他儿子身上属灵的影响力。我知道我今天下午最后这样结束讲的有一点点沉重啊，那么我明天早上会稍微再做一点点补充，我想提一点实际的一些我们做父亲该如何做，然后我们看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看母亲的信仰如何影响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下午的这一个专题就停在这个地方，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我特别为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来祷告，你晓得做父亲何等的沉重，在你面前所承受的责任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责任，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好像我们做了他们的父亲，几乎他们一辈子的这个灵命，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属灵上的责任。为这个缘故，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为着这个家能够警醒，为着自己的儿女能够警醒，在灵命上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熟，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一直能够有属灵的影响力，让他们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留下一个属灵的一个 legacy。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